星期最后两章啊，星期最后两章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我要把它放在一起讲。33章和34章啊，我把它放在一起讲。33章首先非常的特别，你从摩西五经，从创出立民申读到现在，请问你读到过多少次为子孙的祝福？谁为子孙祝福过？谁为他的子孙祝福祷告过？谁？以撒为雅各、以扫什么祝福？雅各为12个儿子祝福。之前的这些祝福都是父亲为儿子的祝福，而且这样的祝福也都在，好像之前在我们解经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神借着以撒的口，神也借着雅各的口来预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们的未来，来预言上帝要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但是《申命记》33章却出现了摩西为众支派的祝福，摩西不是他们的父亲。摩西自己是立位支派的一个成员而已，所以这段祝福，首先就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为众支派来祝福的呢？他不是这些支派们啊，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父，所以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为他们祝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摩西的这段祝福当中啊，从33章这整个的祝福当中，当然它涵盖了这些12支派。啊，我们也可以说啊，摩西为这些12支派的祝福，也对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有某种程度上的预言。那么这些，因为摩西是先知。神也借着摩西的口来宣告这些上帝的百姓将来的一些所发生的一些事啊，比如说13节到17节对约瑟的祝福啊，仍然保持着约瑟是作为以色列的长子啊，来承受双倍的产业的，约瑟仍然是特别的。对立位人的祝福，强调了立位支派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好，所以呢，摩西对这些12支派的祝福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上帝的旨意也在他们身上的成就。我就不在这里每个支派跟你们重点在这里讲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点。第三个呢，在33章当中，你会发现啊，它的从篇幅上来说，第1节到第5节，26节到29节一头一尾，就是它中间是对12支派从流便一直到亚设，但是一头一尾讲的是什么？所以它和你如果特别去对照与雅各对12支派、对12个儿子的祝福，雅各的祝福啊，它是非常重点，就是在对这个12个儿子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某种形式的预言，某种形式的宣告耶和华的旨意。但是呢，在摩西的这个祝福当中呢，它的1到5节，它强调的是什么？ 一到五节强调的是什么？
原来我没有，那一点。
有人说为什么少了西缅和以斯拉加？不知道啊，这个你不用去那个深究。没有什么原因啊。好，那么一到五节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关键词叫烈火的律法。烈火的律法，这个核心概念，烈火和律法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在生命记前面，摩西是特意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耶和华是在烈火当中向他的百姓说话，传讲律法，在烈火当中向他的百姓说话，传讲律法，但是在它的核心是要告诉你听，神的律法彰显耶和华本是烈火。啊，这个在之前申命记的讲道当中，我都详细讲了。摩西反复强调，这世上万民当中有何人可以在火中听到神的话语，而且还能够存活？所以律法是定人罪的。这个是第一，一到五节，26到29节，26到29节再次强调了耶稣人啊，耶稣人就是以色列啊，再次强调了耶稣人没有能比神的，跟之前的摩西之歌一样，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永生神是你的居所，永生神竟然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这个意思就是，他永久的膀臂实在是长长的保守你。26节再次强调了这一位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没有神可与我们的神耶和华相比的，因为他是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他与我们同在，他永久的膀臂在我们以下。然后他要在我们的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所以以色列，你是有福的，你是蒙耶和华所拯救的，谁能像你这样子？好，所以这一头一尾讲的是什么呢？一头讲的是耶和华向他的百姓传讲烈火的律法，这是他的百姓与耶和华一个这样一个特殊的、特别恩典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下面一段讲的是什么？耶和华神，永生神，竟然是你的居所，他还要带领你得胜，撵出仇敌，拯救你啊！所以摩西对这些支派的祝福，我刚才讲了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摩西以什么身份对他们进行祝福？他不是父亲的身份，所以这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他这个12支派不是面面俱到的。不是逐一都谈到的，并不是啊，那个重视哪一个，轻视哪一个，对不起，先不用去讲这些支派之间的，好像在神的眼中有什么重视和轻视，并不是这样，是因为摩西的身份不同，他不是一个父亲。如果他是一个父亲，那一碗水要端平，每个孩子是必须要谈到的，所以他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父亲的身份，也不是以一个首领的身份，重点不在这里。他既不是以一个血缘关系的父亲的身份，也不是以一个好像权柄，他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一个首领管理的身份，他来谈的。我待会会跟大家讲是什么身份，这是第一，你们要去思考的。第二，你们要去思考的是，他在这里对他所谈到的这些支派，从某种程度上，他作为先知，也是在传讲耶和华的旨意，将来在他们身上的成就。但是第三，它的重点除了谈到这些支派未来可能这些预言之外，他重点是谈到了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如同在前面摩西之歌之间一样的，这个一头一尾重点是谈到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什么关系？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他的百姓，耶和华将烈火的律法传给你们，耶和华是要做你们的居所，并且要拯救你们到底，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是核心。而且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特别的关系，明白吗？特别的关系。34章讲到摩西的死，我先把文本的情况先简单梳理啊。 因为我今天是要跟大家总结摩西的一生的啊，然后作为一个创出立名生，整个摩西五经的结束，以摩西的一生的总结来做个结束。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泊山，然后耶和华让他看到，让他在比斯加山顶上面看到基列全地直到旦，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让他看到整个迦南的全景，当然人眼肯定是看不到，这是神让他能够看到。然后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神在为自己再次做见证，让摩西做见证人，就你为我做见证。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将来他们脚掌所踏之地。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将来脚掌所踏之地，就是我要赐给他们的地。但是以后叫约书亚记就会告诉你，这个不等于以色列人得来的地。神已经应许了，神也启示了，神也特意让摩西看到了，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能得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没有得回来，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全然得胜，没有在这个征战当中完全的彰显耶和华的名，他们软弱了，害怕了，恐惧了，自我满足了，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了。啊，但是在这样的一副场面，是神让摩西做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应许。像一个启示恩典的见证人，所以摩西虽然不能够进去带领以色列人得地为业，但是摩西是这样一个见证啊。然后，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120岁。然后以色列人居丧啊，然后嫩的儿子被智慧的灵充满，嫩的儿子被圣灵高抹，这代表着这样的一个职分的转移。这个职分的转移是需要圣灵再次充满他。这里的智慧的灵充满啊，跟我们新约的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圣灵内住都是不一样的啊，你们应该会分别了啊。这是指一种圣灵的高抹。啊，如同祭司的职分在传承的时候一样的啊。第十节我稍微讲一讲，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但是神明明在申命记18章15节说，以后也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为什么这里又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在申命记18章15节的时候，我跟大家解释过，当神耶和华预言说以后神再次会兴起先知。如同摩西一样，在一些人当中，这里的先知是一个群体像，是从摩西之后，神仍然会兴起先知来作为耶和华话语的传递者，因为摩西为什么要传讲耶和华的话？是因为耶和华在火焰当中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以色列人害怕的不得了啊！不要让神直接向我们说话，你来向我们说话就可以了。所以旧约所有的耶和华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啊，一直到这些小先知书的先知，他们都有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直接从耶和华的那里直接领受耶和华的话语，直接启示耶和华的话语，直接被启示耶和华的话语。这个我应该之前跟你们讲过，所以为什么现在在新约阶段没有这样的先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直接启示的圣经已经完全了，所以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人再从耶和华那里直接听到话语。现在只有我们读圣经明白神的意思，这是一种间接的，直接的启示已经结束了。如果现在再有人说我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听到耶和华对我所讲的话，那就出问题了，那就说明圣经是不完全的。这就证明圣经是需要加添的， 所以你们现在所熟知的，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无论是摩门教这些异端，都是因为直接从耶和华那里再去听到启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神要兴起先知，像摩西一样，因为他们要直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启示，然后再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是这里说以后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因为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是没有的。以赛亚没有。耶利米没有，什么意思？他们没有像摩西一样面对面的，无论在荆棘火焰当中，还是在会幕至圣所里面，还是在磐石穴当中面对耶和华。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直到耶稣基督。只有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神的儿子亲自来，神的儿子亲自来，他才完成了申命记18章15节所说的预言。为什么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就是从神那里直接得启示的这个角度，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OK，好吗？好，这是从文本的角度啊，文本的角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